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时事放大镜，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进入了七月，整个北半球好像一个大火球一样，那生活在台湾的人一定生活我觉得非常痛苦，哇，每天好像生活在火球当中。那我想最近有一个数字其实很清楚，就是在今年七月二号整个尖峰时刻的用电量竟然是到4118万瓦嘛，然后这个基本上其实今年以来从六月其实已经是6月21号是4063，6月28号4057然后到现在到7月2号是4118，这个已经变成说在整个台湾的尖峰时刻已经都是前20名之内的那另外就是在2022也是相当这样一个数字，所以变成2022跟2024的整个用电量都让人家非常觉得感觉非常担心。那有关用电的问题，以及这一阵子又似乎很多地方又传出所谓的停电，到底停电，然后又很多媒体又把它渲染成说这个就是一个缺电问题，所以有关这个能源问题我想这一阵子又引起很多的讨论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来宾陈秉恒秉恒兄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再简介一下陈秉恒他的学经历，他是台湾再生生态推动联盟的前护理事长台湾妈祖鱼联盟的一个创会理事长，他有关能源生态保育方面他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所以我们就邀请他来谈有关这个台湾能源的，首先就是我们先谈有关这个停电跟这个缺电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区分因为这问题很严重，常常很多人 会被混淆说好像只要是一停电就是表示是缺电，尤其是我想应该听众朋友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2017年的8月15号那一年全台湾大停电，那一年我在台南也是一样，就是整个完全弄到从傍晚一直到晚上整个大停电问题弄到好像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便那问题我想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有关这个停电然后缺电问题，甚至很多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很多就是有关核电我们要再延续的问题就一直延续不断。好，那我想我们请秉恒兄针对有关停电跟缺电的问题那个区别到底是什么。
好，这可能要从很多个层面来讲好，那刚刚那个主任有讲到说之前那一次大停电然后被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那一次我们核电厂还是有在运转的其实那一次是因为人为的操作失误然后变成是一个大的机组跳机我们的电力系统它其实是需要一个稳定的频率的。如果有一个大的机组跳机然后那个电力系统的频率造成改变的话，其他机组也要停机来做自我保护你电力的频率的震动一颗电力发电机也坏去你等到那个时候发电机坏掉的时候，那可能就不是一两天可以解决的事情。所以有一个大的机组，那像之前包含那个像新达电厂的事故那个都是这样的状况这个是一种类型这是一种类型。那它也其实不是缺电，那其实是在整个电力的设备的管理上面有一个问题，其实几次都是人祸嘛那是一个类型。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比较诡异的，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像小动物造成的电力设备损害，或是那个天气像打雷也会影响到电力设备的损坏嘛。那像这些因素其实是很常见的，就是它不是什么很稀有的事情，因为可能在市区比较难遇到但是我们在比较郊区的地方其实常常很常遇到，像我几次去猫空 去泡茶，那就常有遇到说嘣的一声，而且就停电了，因为松鼠又真的是把那个变电的那个变电箱又接触到了，所以像这种事情是很常见的。那我们现在比较糟糕的状况就是，媒体会渲染这些很常见的事故，把它讲成是缺电。好，那这其实对整个台湾在讨论在发展能源的议题上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事情呢、啊。
能源的问题，我想其实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马上似乎在立法院里面有关这个核三厂到底要不要继续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马上就是那个有人又想说啊，是不是又啊我们整个核三如果说要停的话啊，那核一核二啊，那是不是我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没有安全感？我想其实这个涉及到就是好，我想请等一下秉恒就好好谈一下，就是实际问题以及心理安全问题啊，到底是怎么样？
好，就其实会有也是应该就是能源的问题应该是很详细仔细的来去从各方面来去思考啦，不是像现在媒体上面说的跳电啊，然后松鼠动物或是极端的气候造成了跳电，然后就把它渲染成缺电，然后包成一包，然后乱谈一通。好，那台湾的核能的议题啊，其实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那几个核电厂其实已经用了40年了，所以我们的核电不是新的好像设备都很健康的那种核电的状况啊。那第一个，那另外一个是台湾本来就是一个高地震的地方嘛。那像我们看到最近《镜周刊》有一篇报道，就还蛮不错。他们跑去能登半岛看能登的核电厂。那能登半岛就是这次大地震嘛，哈。那他们的核电本来从日本311之后就一直停到现在，他本来还是有点想要再去做重启的一个计划，结果这次的大地震之后刚好。又让他们又重新再把整个核电又停下来，甚至在原来的核电的厂址本来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好，有一个想要盖新的核电厂的地方，他那个地址就抬升了2公尺啊，一次啊，对，所以台湾在讨论这种老旧核电的严厉的问题，我觉得是应该要用各种的比较周全的角度来看。第一个，设备是已经老旧了；第二个，我们的地址比其他国家还差很多，我们常常在地震啊，好，所以。应该来说就是老旧核电应该是如期40年用到40年之后处于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政策啦。那能源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那最近我们就有一个现象就天气越热的时候太阳能就越好嘛。好，所以我们甚至看到像昨天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呢刚好就太阳表现很好这样。好，所以其实是在电力的供应上面其实是可以用一些新的技术来克服的。
对，所以刚刚那个秉恒兄已经提到过，就是天气这么热，其实反而变成说你这个太阳能的发电那个反而变成我想其实你可以谈好好谈一下有关这个光能的部分，台湾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
好，其实是这样，我们现在的那个像今天的数据啊，今天因为快到今天是。7月3号，以7月3号的这类数据啊，就是说其实像今天天气很好嘛，那今天太阳能像现在中午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是中午大概11点左右，已经到了太阳能已经超过 20% 了，全台湾的那个用电量，所以其实夏天我们最需要吹冷气的时候就是白天在中午的这个阶段嘛，冷气会开最大然后最热，那太阳的那个表现就最好，那在傍晚的大家下班回家那一波也会有一波用电高峰，那它其实是可以透过跟比如说抽蓄电厂或现在在规划的那个储能电池这些搭配然后来去克服那个尖峰啊，其实真的到深夜的时候台湾其实就没有那个电力供应的问题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白天的用电跟晚上的用电大概差了快三分之一快四分之一左右，其实是差距很大的，那我们善用再生能源把白天的这个用电的尖峰去把它供应之后呢，其实台湾其实在所谓的缺电其实是并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想就是说整个有关光电的问题就是从2016之后整个民进党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发展，但当然就是也有人质疑说好像还不够，那我想就是说有关这个再生能源的问题然后就是2050到底怎么样的问那个整我想你其实可以再好好再谈一下。
好，其实全世界大概像这次的气候啊，去年的那个气候会议嘛，在杜拜，那一次我有去嘛，好，那一次的结论是再生能源要全世界要再变成三倍的目标，好，那三倍的目标，它接下来会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再生能源这种事情是技术越成熟，成本就降低的很快，好，那所以未来在再生能源的设置上面的成本是会降低的，那台湾其实在这部分其实是可以再加速的发展，不过因为台湾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那个跟土地使用的一些纠纷啊，就是一些争议，所以台湾其实在这部分要再去更细致的去处理再生能源跟土地利用上，最好是可以多元的共用的方向来去做这样子。啊，如果可以达成这样，那甚至还有一些小屋顶。我们台湾其实会另外一个问题是很有趣，我们可以去看台北市的天空，台北市的屋顶，大家都铁皮啊，热得要命，可是都是大家宁愿弄成是铁皮，然后那边晒很热，然后你冷气又一直吹，然后电费又一直增加，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好好去思考说，那其实现在的设备的先都很先进啊，然后我在日本也看过那种造型跟我们的浪板一样的太阳能板啊，那只要直接上去之后，它就可以为我们隔热又提供电力，其实未来是可以在这部分好好的去加强，要去做努力的。
对，我想其实就是刚刚你提到过台北市很多人联合说这样让铁皮屋这样子那个然后别人说不断的吹冷气结果反而是造成了不过我想最近其实因为新的建筑法规已经规定了，就是新的建筑一定有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备那个，所以变成说我想这你再好好谈一下，就是有关台湾的光电这几十年的一个发展实际上到底是怎么样。当然也有人讲说好像光电曾经譬如说造成某些的那个就是重电的问题然后变成说是不是会影响到一个稻田或什么的。我想这些东西都可以好好谈一下。
好，这共海为涛等台湾我们的光电就是以前其实在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是从那个屏东羊水重电开始那它其实是有一个蛮好的案例，那个案例其实拿到国际上是被很多国家很称赞的那时候就是88风灾88风灾之后呢，就是有很多的那个超抽地下水的农田或是渔温嘛，那时候曹启宏县长就说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地方做羊水重电好，那重电的这些收益呢可以给地主或是农民好，那这样子那就可以减少那个超抽地下水。那其实88风灾就是一个极端气候很明显的一个案例，那利用再生能源来协助这些地主或居民好有一些收益，然后来因应极端气候，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蛮好的起头。不过那个时候再生能源是很贵的，那时候再生能源一度可能要10块以上好啊，我们现在再生能源搞不好一度电大概3块4块而已好，那所以前一阵子那个柯文哲主席讲说再生能源很贵，他那个资讯呢大概就是停留在过去十几年前那个88风灾的那个羊水重电的那个时候的再生能源价格好，所以一个是一开始是不好很困难，那一步一步走到现在，那现在我们在的那个太阳能有一定的规模了嘛，那像刚刚有说在有一些夏天的尖峰时段，我们大概再生能源还可以超过 20%、30% 的这样子一个贡献。好，那其实未来还是要继续走了。那未来怎么走？其实像最新的报告就是，其实像有些国家的在光电加储能的成本已经比新盖天然气电厂还便宜了。有些地方的目前的成本已经可以做到这样 的程度，所以其实未来再发展下去的话，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以再生能源的发展的速度下去的话，应该是慢慢的不只是飞核啦，在减煤或是减天然气的部分也会有一些贡献。好，
对，我想除了光电之外风力发电也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不管说是在陆地的或是离岸的那我想这方面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再讲一下？
那台湾海峡它其实就是在国际上认可的很好的那个风场，好，因为那种洋流嘛，所以其实台湾海峡就本身就是对发展风力发电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我们过去也是现在风力发电的贡献其实还没有很明显，因为大家都是在建制，然后还没真正有一些发电，但是还没有纳入我们的那个真正的统计，然后再过一阵子应该他们风力发电的那个注意就会很明显。那我们台湾其实除了能源之外，我们以前常常会在冬天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在冬天常常会遇到一个空气品质不佳，前一阵子很长，三不五时就止爆。其实风力发电，其实有人会讲说，风力发电好像在冬天的时候呢，那时候好像也不太缺电，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其实冬天的时候会有一些空气污染的问题，那风力发电在那个时候呢，刚好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燃煤电厂的一些排放，那也是会有很大帮助。另外一个是科技产业现在真的很需要再生能源嘛，所以台湾的这些再生能源的建设，其实它会跟我们台湾最近很红的那个 AI 跟晶片的这些产业联动，所以它其实是一致的，没有不是像很片段的在思考这些能源的资讯。
对，所以 我想就是有关台湾再生能源的问题，过去一直被抨击，认为说好像没办法真的能够撑起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想很多永和的人士始终认为说台湾的那个风力或是 不管是光电或是风力发电认为说好像就是没办法持续永远。但是以目前来讲，要不要跟听众讲，就是到目前为止你看按照经济部所说的2023年台湾再生能源所占的比例已经是占了 9.9%， 那其中就是光电占了 4.58%， 其次是风力2.20%、灌肠水利是 1.40%， 废弃物是 1.20%、生殖能是 0.08%， 地热是 0.01%。 所以在这里面变成说光电跟风力发电所占的比例是非常的高。那以目前你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就是整个发展目前来讲其实是应该还可以再继续发展然后有还必须注意哪些事项呢？
其实再生能源会越来越便宜，这个是也不是我们自己说的，那个是国际能源署自己的估计啦。其实像刚刚说的电池越来越便宜也是能源署的估计，因为它依据他们的估计大概十年来已经以电池来说，储能电池来说，以十年来已经便宜的快剩下大概十年前的 30% 左右，所以其实会便宜的很快。好，那再生能源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好，那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其实再生能源怎么样普及到的收益啦，再生能源的收益跟产生的附加价值怎么样普及到各位国民的身上。好，那像刚刚说的台北市的屋顶很多都是铁皮啊，又热又耗电，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可以让大家愿意去装置再生能源？那变成第一个又省电，那第二个又可以发电，那其实是它会有多重的效果，但是目前的政策环境是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有配套的方式去做了。如果真的未来要注意的就是说再生能源的发展怎么样让老百姓一般 的人民其实都可以参与在里面，那等到大家都可以从里面拿到一些收益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来支持转型的政策啊。因为虽然大家比如说电价涨大家都会抱怨嘛，可是假设我家屋顶就有再生能源，那我可以发电，我可以赚到钱，其实政府在推减碳推的越用力，我收益越多啊，那人民就会支持整个往净零排放的这个路径去走，好，那它会达成一个多赢。那尤其有很多农村，我自己想要推动很多年了，不过也还没成功，就很多农村一直在凋零嘛。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沿海有很多的大型的光电暗厂在开发，可是这些光电暗厂的开发的利益其实没有渗透到旁边的农村社区，我觉得这很可惜啊。如果大型暗厂的开发可以跟农村一起合作的时候，好，那也甚至可以去阻止我们农村凋零的一个速度啊，甚至可以带动一些青年可以返乡的一些可能性。那这方面其实日本有在做，那我多年之前去日本就很想要学，然后想在台湾推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效果。
你刚提到日本的状况，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日本光电方面的发展？
好，日本很有趣，我观察到他们2013年就通过一个农山渔村再生能源法，那他们的目标就是用再生能源来去推动所谓的农村的复兴啦。那日本的农村凋零的速度也是很快。好，那在那个法的架构之下，我不知道他们目前的那个落实的情形，不过在那个法的架构之下，他第一阶段会有100个农村用各种再生能源来去推动农村发展，那包含水力发电，或者包含那个用木头木质燃料烧，哦，那个，因为日本很多林业，那会有很多木屑，那用那个木屑去发电，然后余热可以烧温泉，那又是另外一个产业，哦，所以用这样子的，那包含用光电，那像福岛就是因为核灾嘛，那整个农村凋零的整个产业就完蛋了，哦，因为没有人敢买福岛的农产品，所以他们很特别积极的发展再生能源。福岛的目标好像是2030年要整个福岛都要用 100% 的再生能源，那像这样子的发展方式，我觉得台湾其实是 很可以在台湾来去做推动了，那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规划。
我想就是没错，就是有关日本方面，哦，的确值得我们好好的，啊，来那个效法，哦，那台湾的确没有错，就是刚刚那个秉恒兄已经提到过，就是台湾的农村凋敝的问题，如果说可以跟光电方面好好合作的话，也许是一个新的一个走向。对，所以我想有关至少到目前为止，就是有关台湾的再生能源方面，过去，很多永和人士指责那个再生能源方面，不管说是认为说，太阳能，好像认为说太阳能只是一时的不稳定，但是其实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太阳能的发展应该是非常稳定吧。
对，他其实以前他们在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拿了那个欧洲的一些案例嘛，特别是德国，好，就是说我们要看能源议题，你要把尖峰白天用的电跟晚上用的电你要稍微做一个区别，因为我们很缺电的是白天的时候啊。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电最多的时候就是太阳最多的时候嘛，那到了冬天，好，冬天天气一冷，冷气就少，那个用电就很少嘛，好，不是很少，就会比较少很多嘛。好，所以其实像以我们台湾的那个能源的状况，其实太阳能是一个很值得去发展的一个电力嘛。我们可以看到台电网站上会有一些那个会有图嘛。那像现在就是白天用电的那个高峰的那个很像骆驼的那个背的那个高峰的区块，其实都是太阳能就可以补满了目前的状况。那当然到黄昏大家回到家开启那个什么煮饭啊电锅啊，那一波用电高峰，那要用另外一些比如说像储能电池的手段来去克服它。好，那当然是这样。那据我所知其实政府也有在往这方面去努力啊。好，所以其实过去所说的什么太阳能不稳定啊，齁，那晚上就没电了，可是晚上其实用电量你也没有那么多啊，齁，所以这些问题是大概可以这样比较用全面的方式来看。
那当然也有关发展这样一个再生能源啊，当然是变成说我们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好，在整个过去这几十年过程当中，譬如说发展这样一个风力发电，是不是也引起很多的一些环保的抗争？那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第一个是它跟当地居民的问题，那个是一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比如说它在像我本身也关心那个海洋哺乳类。那另外就是说在海洋哺乳类的它在打桩的过程里面对海洋哺乳类的影响，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好，那第一个如果是要谈跟居民的一些问题，我真的还是觉得说像刚刚说的让人民可以参与绿能的建设跟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在欧洲看啊，那个风机就在农村的社区旁边而已啊。那假设比如说我居民都是这个风机的股东，那当然就会对风机的存在就会其实会欢迎的。好，其实我在欧洲看就是其实风机很多就旁边就是人家的那个农场啊。好，其实我觉得这部分我们倒是可以真的去做啦，就是说 在人跟风机的部分，我真的觉得让社区可以参与风力发电机或再生能源建设的投资，我觉得这是可以推，那应该可以比较可能去化解说社区，要不然社区我都给说啊，你直接钱你谈的啊，啊你施工挖马路，然后风机咻咻叫都我影响到我啊，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应该要往这方面去推了，这也是未来我觉得赖总统能源转型 2.0 应该去做的地方。
对，所以我想不只是这个风力发电，其实如刚刚所说的，不管光电啊，或是其他的那个整个敦亲睦邻，让整个社区一起投入啊让他们了解啊，让他们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我想其实在光电方面的一个发展，其实应该就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嘛啊。
对，就是我再举个例啊，比如说像我前一阵子看到地热的发展啊，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就是那个外国啦，纽西兰的地热是毛利人的公司啊，就是说原住民主公司来去做地热发电、那当然那赚的钱就是可以促进部落发展啊。哎呀，那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在太阳能或是风力也是啊，就是说像外国就有一般的老百姓组成风机的公司啊，合作社啊，去自己装风机啊。对，那太阳能也有各种这样子的案例啊。那在台湾其实我一直在推嘛，但是其实会有很多的局限啊，有时间再讲哦。但是我觉得台湾应该在打造一个更让公民可以参与到整个再生能源生产的这个过程，然后再生能源的效益不要都是只是一些比较大型的厂商拿走，应该把这些效益可以回归到老百姓或社区的身上，那这样大家就会支持整个净零转型的一个政策。
对，所以我们今天谈有关再生能源的一个发展，你可以发现就是第一个它的整个可能性持续性以及整个潜能其实都是非常的强再者就是说我们要让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效能它的整个效用能够为大众所用不只是图利整个厂商啊或什么的，所以变成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有关台湾的整个再生能源的一个发展然后变成说慢慢我想其实那个秉恒兄，我想到时候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继续来谈，就是有关慢慢变成说现在不管说是尤其是你看核三厂到今年七月那个一号机就必须要停了然后再来很多人也许心理上会开始担心，或是受到某些势力的影响就会开始担心说台湾是不是就会停电就会陷入这样子一个问题那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已经提到过，就是台湾的再生能源经过这几十年的一个发展，其实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发展然后刚已经提到过，就是它潜能很够，然后再来接下来就是如何让所有人都能够均沾利用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那我想我们下星期有关那个核能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非常感谢秉恒兄。
好，谢谢主持人。
在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